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怡，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今天是9月1日，进入九月，秋天的味道会一天比一天浓。人们爱把九月比喻成金色的，九月是收获的季节。那小朋友，走过春天和夏天，你也有不少的收获吧？来数一数，都有什么呢？九月呀，还是你进入新学期的时候呢，你准备好了吗？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了，我真为你高兴。李佳怡希望你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啊。下面啊，我要请小朋友来听故事了，故事的名字叫《巨人的花园》。写这个故事的人呢，叫瓦尔德，他是英国人。瓦尔德对美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有一次啊，他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说着说着他竟然哭了。他的孩子就问他，爸爸爸爸，您为什么哭了？瓦尔德说，真正美丽的事物总是会使我流泪。他给孩子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巨人的花园。那下面我们就让姚科叔叔给我们来讲吧。
每天下午放了学的时候啊，小朋友们都特别爱去巨人的花园里去玩。巨人的这个花园特别大，也特别的美。那柔软的青草啊，铺满了大地，就像一张绿色的毯子，走在上面软软的。那美丽的花星星点点地开放着，那沁人心脾的清香啊，在空气中飘荡，你一闻，那叫香。春风吹过的时候，花园里的12棵桃树开放着特别好看的桃花，那红的呀，就像天边的晚霞，白的呢，就像飘飘洒洒的雪花。秋天到来的时候啊，树上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果子，小鸟站在树的枝头啾啾啾地叫。哎呀，孩子们呀都停下了游戏，他们都凝神地在倾听。我们在这儿多么幸福啊，小朋友们欢呼雀跃着。可是啊，有一天巨人回来了。巨人到远方去拜访一位妖怪朋友柯尼西。巨人在这个妖怪朋友家里待了整整7年了。7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于是巨人决定打道回府。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孩子们正在他的花园里兴高采烈地玩呢。巨人一看不高兴了，他冲着孩子们叫道，你们在干什么？小朋友吓得一溜烟的都跑了。巨人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花园只属于我自己，你们任何人都得明白这一点。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到这儿来玩， 除了我自己。巨人说完了以后呢，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竖起了高高的围墙，而且还立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闲人莫入，违者重罚。这个巨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巨人，特别自私。这下小朋友们就可怜了，他们没有地方玩啊，只能在街道上跑来跑去。可是街道上特别脏，尘土飞扬，而且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儿。小朋友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在街道上玩。每天做完功课以后，这些小朋友就常常到花园的外面徘徊，他们进不去呀，也不敢进。他们就只好在外面谈论着花园里盛开的鲜花。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以前我们在那花园里玩得多开心呐，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幸福啊。转眼春天来了，到处都是鲜花盛开，到处都可以听到小鸟的叫声。可是啊，在自私的巨人的花园里，冬天却迟迟没有离去。为什么呢？因为花园里既没有了小朋友，鸟儿们也不愿意到那里歌唱，树木也没有绽放鲜花。有一次啊，一朵美丽的小花从土壤里探出头来，他一眼就瞧见了那个牌子，那个牌子上写着闲人莫入，违者重罚。这朵美丽的小花为孩子们感到特别的难过，于是他又把头钻进土里了。只有雪和霜特别高兴，哎，春天把这儿给忘了，他们叫嚣着，
嗯，对，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年。
大雪把它厚厚的白色斗篷盖在了草地上，那冰霜呢，给每棵树都涂上了亮得耀眼的银白色。不光如此，他们还邀请北风也来这儿。哎呦，北风马上就来了。北风穿着毛皮大衣，整天在花园里头咆哮着。烟筒的盖子都给吹倒了。他说，这地方真是妙不可言呐。
哈哈，我们还得邀请冰雹来这里。冰雹一听，哎呦，赶快就来了。每天他都在城堡的屋顶上走上三个小时，夸夸夸，大块大块的冰雹就落在了上面，发出刺耳的嘎巴嘎巴的声音，直到他把石板瓦都踩得粉碎了才走。接着他又绕着花园跑了一圈又一圈，跑得再快也没有了。他穿着灰色的外衣，那呼吸呀，就像冰一样冷。这个时候，那个自私的巨人他有点纳闷了。他坐在窗口往外看，花园里白茫茫的一片，寒气袭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就不明白了，这春天他怎么迟迟不来呀？我希望天气它能暖和一点儿，
但是春天一直也没有来。 不光春天没来，夏天也没有来呀。秋天给所有的花园带来了金色的果实，除了巨人的花园。巨人的花园里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枝桠竖立在空中，你一看呐，那叫一个萧条荒凉。秋天说，他太自私了。花园里一直是冬天，北风和冰雹、雪还有霜在每棵树上欢快地跳舞呢。有一天早晨，巨人在床上躺着呢，他突然听到了悦耳的歌声。哎呦，那歌声听起来特别的动听。他想，哦，一定是国王的歌唱家从附近走过。其实啊，根本就不是国王的歌唱家，而是一只小红雀在他的窗外叫着呢。这个巨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鸟儿在花园里唱歌了。现在对巨人来说，能听到鸟儿的叫声，那就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了。这个时候，冰雹停下了舞蹈，不下大冰雹了。北风呢，刚才还是呜，突然它也停止了。这时候，一缕清香从窗外飘进屋里来了。巨人也闻到了。
我相信春天来了，巨人说着，他就跳下了床，向外面张望。
巨人看见什么了呢？
啊，冰雹停下了舞蹈，北风停止了呼啸，一缕清香从窗外飘进屋里。巨人跳下床向外张望，他看见了什么呢？好了，小朋友，巨人的花园呀，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我们明天晚上再接着听。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春天为什么不到巨人的花园里来呢？把你的答案啊告诉李佳阿姨，也许会有小礼物送给你哦。你可以让爸爸妈妈给李佳阿姨写信，地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收，邮政编码是100866。巨人的花园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下肢卷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小朋友，欢迎你接着收听睡前故事。听完下面的故事，你一定会睡觉的，对吗？你答应过我的。下面的时间呀，我们接着来听波波先生的企鹅。昨天我们听到，为了给库克上校一只来自南极的企鹅准备一个合适睡觉的地方，波波先生不惜改装自己家的冰箱。要知道，经过他的改装，那冰箱恐怕就不能够再正常使用了，否则冰箱服务员不会用那种态度为波波服务的，因为他觉得波波先生简直是疯了。一个正常人是不会要求在自己的冰箱上凿上眼儿的，更不会在冰箱的门里面装上把手，他怎么也想不通啊。而波普先生又实在不愿意再跟这位服务生多啰嗦，直到库克先生出现在厨房，这位冰箱服务员彻底崩溃了。他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在冰箱的改造还是很成功的，库克居然明白主人的用意，他真的从冰箱里开门走了出来，够惊奇的吧？好戏啊，还在后面呢。
在警察来到后门之前，库克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进出冰箱了，就好像他这辈子曾经在里头住过似的。 首先发现警察的是两个小鬼。爸爸你看，比尔叫道，后门有个警察，是来抓你的吗？
哥哥，
库克上校说话了，他正经八百地走到门边，想用鸟喙穿过门帘。这里是奥族街432号吗？
是的，
波普先生答道。我想就是这个地方。警察说着指指库克上校。那东西是你的吗？
对，是我的。
波普很得意。你是做什么的？警察严厉地问道。
爸爸是艺术家，
珍妮说。比尔也插嘴道，爸爸老是搞得满衣服油漆和石灰水。
哦，我是房屋油漆匠，装潢师。
波普先生说道。
你要不要进来？
不用了，除非有必要。比尔笑道，警察怕我们家的库克上校。库克插嘴了，红喙张得老宽，仿佛在嘲笑这个警察似的。
他会讲话吗？
警察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个巨型鹦鹉吗？
它是只企鹅，珍妮回答道，是我们家的宠物。
如果是只鸟嘛，
警察说着掀起帽子挠了挠头，显出几分困惑。
瞧外头那个提着工具箱的家伙对我大嚷大叫的样子，我还以为这儿有一头狮子呢。
妈妈说爸爸的头发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一头公狮，
比尔说道。
安静点，比尔，
珍妮插嘴道，警察才懒得管爸爸的头发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呢。这时候警察又挠了挠下巴，
如果只是只鸟，我想你把它养在笼子里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把它养在冰箱里，
比尔又说了。
你们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
警察继续说，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刚才说它是哪种鸟？
企鹅，
波普先生回答。
对不起，请教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带它出去散个步，如果用皮带拴着它的话？
老实说，我不知道市政府对企鹅有些什么条例规定，诸如用不用皮带拴着，企鹅能不能走在大街上什么的，我得问问我的长官。
警察回答。
也许我该给他申请一张执照？
波普先生询问道。
他身体这么大，的确可以弄张执照了，
警察说着。
你可以打电话到市政府询问一下，他们对于企鹅有些什么相关规定。
波普先生，祝您好运。他这模样还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看起来像个小人似的。波普先生，希望您有愉快的一天。
你也一样，企鹅先生。
在波普先生打电话向市政府咨询库克上校领取执照的事宜时，库克一直极尽捣蛋之能事，他不停地啄咬绿色电线，致使线路中断。他还以为那些电线是某种新式的鳗鱼呢。还好这时波普太太从市场回来，把新买的虾罐头打开，波普先生这才得以安安静静地打他的电话。即便如此，他却发现想要问清楚是否该为这只奇特的宠物领张执照，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每当他想说明自己打电话的意图时，对方就会叫他等一会儿。许久之后，电话那头又出现一个新的声音，问他想做什么。就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子，最后
总算又有另一个新的声音，好像对他的事有那么点兴趣。听到对方如此友善，波普先生又开始高兴地诉说库克上校的事儿。
他是陆军上尉、警察上校还是海军上校？
哎呀，都不是。波普先生回答道，
他是只企鹅。能不能麻烦您再说一遍？
电话那头说道。波普先生又将话重复了一遍，而那个声音却建议他最好把字拼出来。
企鹅，
波普先生说道，企鹅。
哦，
那头似乎会意了。
您是说库克上校的名字是企鹅吗？
哎呀，不是企鹅，是企鹅，它是一只鸟。波普先生解释道。
您的意思是说？
电话里的声音在他耳中嗡嗡作响。
库克上校想领一张猎鸟执照吧？
哎呀，很抱歉，猎鸟季节要到11月才开始，请您再讲清楚一点。您说您是托普先生吧？
哎呀，我姓波普，不姓托普。
波普先生吼起来了。
哦，是是是是，波土先生，现在听得很清楚了。
你给我听着！波普先生气坏了，他大喊道，如果你们这些市政府的人连企鹅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企鹅执照的相关规定吧。我决定不帮库克上校领取执照了。
等一等，帕普先生，我们湖泊河川池塘溪流航行局的崔伯腾先生刚刚进来了，我让他亲自跟您谈谈，或许他知道有关库克企鹅的事。
不一会儿，另一个新的声音对波普先生说起话来。
早安，这里是汽车执照管理局。请问您去年是否使用同一部车？如果是的话，请问您的执照号码是多少？
波普先生的电话又被转到郡办公大楼去了，他终于决定把电话挂断。
真没想到，冰箱服务员竟然报了警，看来啊，他确实被库克上校吓得不轻。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连警察来过之后也不认识企鹅，竟说那是巨嘴鸟。当他们知道了这是只企鹅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宽容。但是为了自己的宠物身份的确立，波普决定给库克上校办一个执照。当波普先生拿起电话的那一刻起，他发现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库克是一只企鹅。这回啊，轮着波普先生闹心了。是啊，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对南极有着极大的兴趣的人，是不会去研究和学习南极相关知识的。也就是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知道有企鹅这种动物。看来啊，执照是办不了了。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也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提供好故事。今天的睡前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是不是应该睡觉了呢？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跟爷爷奶奶也说声晚安，祝他们睡个好觉。阿姨也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吧。
温暖的灯光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睡着了，长大了。